大家好，今日系8月19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美国再次将 COVID-19 起源问题推翻去聚光灯下。8月18号，美国司法部马里兰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当日发布公告话，安东尼福奇的前高级顾问78岁的大卫莫伦斯在马里兰州联邦法院认罪。他承认的一项罪名就是串谋实施犯罪和欺诈美国政府。案件涉及隐瞒 COVID 研究资讯通讯、规避资讯自由法，以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相关冠状病毒研究经费。司法部说，莫伦斯曾经在2006年至2022年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办公室高级顾问，长期在福奇领导的机构入面任职。司法部说，他和其他人为了避开资讯自由法和联邦纪录法的要求，特意用私人 Gmail 讨论涉及冠状病毒研究经费的政府事务，并隐瞒本来应该保存为联邦纪录的通讯。有分析认为，莫伦斯的认罪相当于为共和党主导的调查增加了一个很强的论点。我们过去追查的记录隐匿问题不是猜测，其中一名核心人物已经认了罪。咁点解福奇仲系拒绝回答呢？呢件事对福奇嘅政治处境比单纯再曝光多几封电邮严重得多，因为调查焦点可能会由莫伦斯做咗啲咩，进一步变成福奇知道几多、几时知道、有冇接受私人渠道传嚟嘅资料，同埋有冇要求默许或者阻止呢一种做法。司法部话，莫伦斯承认和其他人串谋用私人 Gmail 隐瞒政府通讯，并将非公开的 NIH 资讯以及相关后门资讯传递给一名匿名高级官员。但是司法部目前还未在认罪公告入面将这一名官员直接确认为福奇。近日，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公布了美国前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的部分日记，将福奇再次推到风口浪尖。随着相关材料陆续曝光，一条多年来备受争议的线索再次浮现。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共军方究竟存在几深的合作呢？安东尼福奇在2020年1月26号在日记中写道，根据当时的流行病学和基因组数据，首宗感染个案可能发生在2019年12月初，而且和华南海鲜市场无关。市场更可能是病毒传播的场所，而不是最初的源头。早在2023年5月，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时任参议员卢比奥办公室发布的大流行起源报告就指出，武汉病毒所和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存在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更早之前，美国国务院2021年1月发布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活动事实清单说，虽然武汉病毒所对外以民用研究机构的形象出现，但美方掌握的信息显示，那间研究所曾经和中共军方合作发表研究，并参与秘密项目。美方还表示，至少由2017年起，武汉病毒所就曾经代表中共军方从事保密研究。军方人员和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的交集同样受到调查。2021年 NBC 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和军方科学家存在科研合作。相关资料显示，石正丽曾经和军事医学研究人员童怡刚、周玉森等共同参与的病毒研究。其中周玉森和他的团队尤其受到美方调查人员的关注。美国参议院共和党2023年的调查报告提出疑问，中共军方团队研制 COVID 疫苗的时间线异常靠前。报告认为，如果相关研发在2019年12月底疫情正式揭露前启动，就很难解释之后极快取得的进展。另一条受到关注的军方线索是中共军事医学系统晨早已经研究冠状病毒和生物战问题。2015年，中共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作者徐德忠、李峰都具有军事医学背景。这本书曾经讨论病毒和基因武器等问题，所以在疫情爆发之后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调查者重新审视。英国泰晤士报2023年亦都曾经根据文件、内部备忘录、 论文、电子邮件以及对美国调查人员的采访，报道武汉病毒所和中共军方合作研究冠状病毒的相关指控。疫情爆发之后，另一个引起外界关注的细节是中共军事医学专家陈薇少将被迅速派去武汉。陈薇长期从事生物安全和生物威胁防御研究，他的进驻一度引发外界对军方介入疫情处置原因的猜测。近年美国官方对实验室相关起源的判断亦都发生了变化。2024年12月美国众议院 COVID-19 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发布最终报告，认为实验室相关事故是更可能的起源。之后 CIA 亦都表示，在低自信度之下倾向认为研究相关起源比自然起源更可能。所以现在真正值得追查的焦点已经不只是华南市场是否源头，而是三条相互交叉的线索。武汉病毒所的高风险冠状病毒研究、中共军方和那个所长期存在的科研合作，以及疫情爆发前后军方研究和疫苗开发的时间线。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很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的大约有20亿，仲要是越来越后生的人都有。好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5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I 3.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用，更加是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
太平洋军事防线正在扩大。礼拜二，日本防卫大臣和澳洲防长共同宣布多项历史性合作，包括日本在未来10年内可以在澳洲进行超高音速导弹试射等。除了讨论最上级护卫舰计划的进展外，澳洲政府礼拜二亦宣布首次对一款与日本企业共同研发的雷射武器原型机进行测试。小泉进次郎礼拜二向媒体表示，在日本面临战后最严峻且复杂的安全环境之际，日美韩三国的合作对于区域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在东北亚，美国亦正在重新调整军事布局。川普16号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日媒稍早指出，此举背后的逻辑是美方认为威胁北韩的主要责任在韩国，华府重心就放在防卫中共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台海亦正整调整作战方式。外界关注到美军军舰近期穿越台湾海峡的频率变少，但是美国海岸防卫队却罕见与台湾海巡署同框航行。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分析指出，这个是美国恢复台湾海峡海上存在的第一个公开步骤。余茂春说，这种海上存在曾经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自从美国撤出后，北京就得以持续展开海上威胁行动。余茂春指出，美国第七舰队在1950年韩战爆发后曾长期维持台湾海峡巡逻，直到1969年终止常态巡逻。之后美军仍会穿越台海，但不再维持固定巡逻编制。余茂春认为，海巡力量正是处理中共这类低于传统军事冲突门槛海上活动的主要工具。因此台美若果持续合作，将不只是军舰穿越台海，而是将海上存在延伸到執法与其他日常任务。余茂春特别指出，更重要的是美国与台湾展开海岸警卫力量联合巡逻后，中共保持沉默， 冇出现具有实质意义的意识化愤怒和抗议。这个讲明一旦美国以明确的战略以致展现力量，中共政权就不得不改变行为。而未来台海若果发生冲突，无人机将是不可忽视的战场主角。有意思的是，就在美国持续防堵中国制无人机之际，美国一处核弹基地却反过来采购多款中国大疆无人机。军方解释，由于大疆占据全球高达 80% 至 85% 的商用市场，具备独特的射频特征，美军必须使用敌方最可能使用的设备来训练安全部队的反无人机系统。为解决治安疑虑，这些无人机将安装特地软体，以实体隔离，阻断数据回传至外国实体。就在美军将中国无人机当成假想敌之际，台湾国军无人机18号却爆出涉及中国大陆零组件问题，而且厂商韩建科技还涉嫌将产品标示遮住，再拿不实的产地证明去交货。现在厂商负责人已经被拘押禁见，这个亦是台湾第一起国防无人机采购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检方怀疑航建科技负责人张东林，还有合作厂商瑞阳创新科技的技术主管罗奕祥，买了中国封装的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件，再拿来组装无人机。不过军方在验收的时候发现不对，怀疑里面用了中国制零件，所以未付款，还将案件直接送给检方调查。而美国对中共的防范亦早已不局限在军事领域，从武器、无人机一路延伸到高科技与科研合作，华府正在堵住可能被北京利用的另一条通道。美国战争部17号要求全美30间大学等学术机构稽查与中国、俄罗斯或伊朗等国的学术合作关系，包括同改名后的中国孔子学院有关联的机构、组织。南华早报认为，孔子学院亦被纳入，显示中共是五角大楼这项稽查行动的核心。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界更加关注习近平9月到访白宫。美媒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在美国的滞留时间计起来只有一整日。24号他与川普会面后就马上回国，放弃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机会。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5月访中前，华府缺乏规划与协调，就曾令中方官员感到挫折。现在类似情况再度上演，不同的是这次峰会将在美国举行，中方的焦虑更为强烈，亦更担心出现意外状况。两位熟悉中方想法的人士表示，中美双方对9月峰会取得实质成果的期望都不高，目前主要的分歧集中在操作、后勤和形象方面，因为礼仪、场地和公共资讯将很大程度上由白宫控制，这样使到北京在应对舆论或避免意外事件方面的能力较弱。近几年随着习近平加速左转引发更大民愤，预计他这次访问美国期间将会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声浪。
今日8月18号，美国司法部宣布了一项新程序，令目前因为联邦法律而不可以持枪的合资格人士可以重新申请恢复联邦层面的持枪权。这项新程序可能会为大约3000万名失去了第二修正案权利的美国人提供多一条正式申请恢复权利的渠道。司法部官员马丁说，首先要讲清楚，这个并不是解禁，亦都不是说申请就一定可以拿回持枪权。美国司法部部长布兰奇说，宪法第二修正案并不是次等权利。他认为政府不可以因为一个人现在会不会危害公众安全就永久剥夺他的宪法权利。其实美国由1992年开始就已经有相关的持枪权恢复机制，但问题是这一套制度过去几乎很难真正运作。其中一个原因是 国会长期限制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使用经费去调查和处理这类申请，结果导致很多人就算符合条件都很难真正行完持枪程序。那目前有哪些人是受到联邦法律限制而不可以持枪的呢？范围相当之广，包括曾经被判处一年以上监禁刑期的重罪犯、逃犯、非法使用或者沉迷管制药物的人，曾经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人，还有非法移民或者是被军方开除军籍的人，放弃美国国籍的人，以及受到特定家暴禁止令限制的人等等。那这些人是不可以持枪的。新规则会在刊登到联邦公布30日之后正式生效。而申请人想申请亦都有严格的流程，必须要向司法部证明当初自己被禁枪的原因，到了今日已经不再构成威胁，而且从自己的犯罪记录、日常行为和整体表现来看，未来对公众安全造成危险的可能性亦都非常之细。对于暴力重罪犯、非法移民以及其他仍然被定为具有高度危险的人，原则上会被推定为不符合资格，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情况。另外，就算司法部批准，亦都只是代表解除联邦层面的持枪禁令。如果某个州本身还有更严格的持枪限制，司法部的批准亦都不可以直接推翻州法律。对于持枪权，外界一直都有两种观点。有 X 网友认为自卫权是维护生命安全的直接手段，例如在中共统治下，民间持枪自卫基本上是被禁止了，正当防卫的法律空间亦都极之狭窄。而在美国，持枪自卫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但是枪械管制团体就非常担心，他们认为一旦恢复持枪权的门槛放宽了，可能会令部分重罪犯、家暴施暴者等等高风险人士重新拿到枪。那你又怎么看呢？你觉得持枪权应不应该支持呢？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北大河会议、江泽民冥诞大会还有朱镕基的告别仪式全部都撞在同一个时间发生，外界关注的不单止是习近平讲的什么，还包括哪个有来、哪个没来，因为这里隐藏着中共政治局势的风向标，而今日朱镕基的告别仪式再次出现的异象。与此同时，习近平敲定了访美的时间，但是他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做了一个反常的动作。昨日江泽民冥诞大会，该来的来了，不该来的都来了。元老派的温家宝到场，一直被外界传出被拉拢落马的黄岐山亦都公开现身，而元老派的胡锦涛、李瑞环就缺席。昨日外界有评论说，在胡锦涛的情况就在今日朱镕基的告别仪式，他会不会出席或者是送花圈。今日呢，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中央社报道说，八宝山附近的气氛和往日明显大相径庭，好似如临大敌咁。中共喺公安、武警、维安便衣以及警车分散部署，现场戒备森严。而追悼会亦都有异样，五分钟嘅央视影片同埋500多字嘅新华社通稿，除咗习近平同政治局七个常委、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送别，顺便带埋胡锦涛送上嘅花圈表示哀悼。而其他前任同现任领导人嘅名一个都冇报，一个都唔俾露面，包括温家宝。外界认为胡锦涛或者因为身体原因送花圈是属于正常。向前追查，在2023年李克强的告别仪式和2019年李鹏的告别仪式上面，胡锦涛都是送花圈表示哀悼。反而温家宝昨日出席江泽民冥诞大会，但是今日新华社通稿连提都没有提他的名字。要知道温家宝曾经是朱镕基内阁的副总理，朱镕基将温家宝当作接班人来培养，所以温家宝不露面似乎讲不过去。有分析认为，昨日温家宝露面已经是打破了外界猜测他出事的传闻。而如果今日再高调现身，就很容易被解读为胡温系同习近平的权力较量。而习近平选择的处理方式是胡锦涛准许送花圈，象征性可控而且够体面，而温家宝连名都不给出，不留任何可以解读的空间。显然这个是中共精确到一日之内的政治调度。值得关注的一个异常情况呢，是今次彭丽媛没有现身追悼会，这件事有些反常。江泽民葬礼还有李克强的葬礼，彭丽媛都是有出席到的。 对此呢，中国问题专家庞正远先生分析，
彭丽媛佢冇出席嘅一种表现，本身佢系依附喺习近平嘅权力同地位之上嘅。习近平嘅权力地位发生咗变化，所以彭丽媛得到嘅待遇都相应发生变化。朱镕基喺党内嘅实际影响力其实系大过李克强嘅，佢嘅资历亦都比李克强老好多。即系无论从边个角度嚟睇，彭丽媛既然出席咗前总理李克强嘅遗体告别仪式，佢理应亦都要出席前总理朱镕基嘅，所以告别仪式佢前后应该要一致。彭丽媛唔单止缺席咗朱镕基嘅遗体告别仪式，其实佢亦都缺席咗寻日举行嘅江泽民纪念大会。彭丽媛其实同江家嘅关系非常熟嘅，彭丽媛认识江家人其实比习近平仲要早嘅。按正常情况来讲，彭丽媛其实应该要出席江泽民这个纪念大会的，但彭丽媛其实照样缺席的，所以在我看来，彭丽媛很大可能是出了某些状况，而这种状况呢，很大机会是跟马兴瑞这宗案有关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兴瑞这宗案现在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而马兴瑞作为彭丽媛山东帮的头马，他的案呢不可能不牵涉到彭丽媛，所以彭丽媛呢，而家由过去异常高调，突然转变到而家频频缺席呢啲嘅理应出席嘅场合。
目前北戴河会议似乎呢已经结束，而两大核心议题亦都流出咗。一个就系外界预期北戴河会议讨论下一届领导班子嘅组成。习近平喺史无前例嘅开始第三个任期之后，外界普遍认为佢一定会瞄准第四个任期。而海外时评人蒋望正先生独家爆料话，习近平不是被党内各派系逼退港落台，而是他自己根本现在不想做了。第一是身体问题，第二就是台湾问题变成死穴。习近平很清楚自己没办法在任内通过对台湾动武的实现统一，与其夹硬撑到最后抱憾收场，不如他在权力巅峰的时候就主动抽身，所以他不想第四次连任了。而亦有人认为习近平亦有可能会利用2027年党代会提拔一名潜在的接班人，为他更长远的政治布局做准备。另外一个核心议题就是习近平9月份会访美，会见川普。昨日8月17号 ,Political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习近平预计将会在9月23号夜晚抵达美国。他决定放弃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24号是在白宫和川普进行一整日的会谈，只是留一日，25号离境返北京。一位驻华盛顿的欧盟外交官表示，最初公布9月24号会面的时候，就有人说中方可能是刻意建议这个日期，等习近平亦可以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习近平放弃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读小本本的机会呢？只是留一日就回去呢？有人认为在川普公开宣布中共介入美国大选之后，又在援助伊朗武器方面和川普公开叫板，这样令到川普非常之不满意。而他只是在一日的行程里面放弃了联大演讲，是没有暗示川普和川普的会面远比他联大重要。这个可能会给足川普面子，令到川普对他手下留情。亦都有人认为中共政局动荡。流亡美国的上海前企业家胡力任日前就惊爆，说北戴河会议期间呢爆发了一单枪战，习近平连夜是逃回在北京。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担心访美的时候出现意外，或者是国内老巢被端，又或者是在海外有意外发生。在今日 X 平台的博主 Next Curry 就发布了一条消息，有黑客声称已经入侵了北京301医院，并且还提取了超过 400GB 的数据。咁呢啲数据其中就包括习近平嘅本人最近右膝头哥关节嘅核磁共振文件副本。习近平嘅健康档案呢係属于中共绝密之中嘅绝密。有人话唔可能会轻易被黑，亦有人话大领导嘅名呢唔会喺系统入面被直接显示。所以本台记者呢目前冇办法验证呢个数据嘅真实性。佢对于习近平点解唔参加联合国大会一日就反美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他有分析话，
我觉得跟习近平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很大关系，越来越觉得不安全。2023年他去南非约翰内斯堡访问，怎知遇上安全事故，真是吓亲他。所以呢，由那段时候开始呢，他其实外访大幅减少，除非是一定要去的。那在今年呢，他仅仅只有一次， 只是出访了一次，这个跟他以前相比是相当少见的。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现在对内对外都很忧虑安全问题，这一点确实限制了他的外事活动。所以他联大演讲本来是这段时间嘛，他讲两句不是很风光嘛，但我觉得他显然是觉得一出国就不安全。过去三年的外访都是去了跟中共特别熟络的国家，对于这些西方国家他是完全不去的，全部都派李强去。所以这个是他外访一个非常清晰的行为变化。所以他只是去安全地方，对于美国呢个对手国家多留一日呢就多一日风险，尽量减少停留。这个是我认为他跳过联合国联大演讲的原因。
不过呢，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的主任葛黎仪，他是以书面方式话给希望之声的记者听，习近平的安排其实亦都不令人意外。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仪18号话给本台听，这件事并不令人意外。中方官员之前一直向美方表示，习近平不会出席联合国大会，因为这个并不是重要的周年纪念节点，今年是第81届，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他上次在联大演讲是在70周年纪念那时候。对于媒体报道习近平只有24号这一日会在白宫参加会议，葛莱仪指出，习近平在华盛顿停留的时间和川普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大致相同。马里兰大学美中计划创始主任戴博就认为，新披露出来的习近平访美安排违反了以往的惯例。
习近平花了三日的时间走这么远，就是为了在白宫开那一日的会议，这件事听落不是很可能。中方的最高领袖从来都没试过这样做的。
按照过去的惯例，习近平毫无疑问，尤其是这个联大是打造他所谓世界领袖人设的一个机会，而且还是顺路的。他居然都跳过了，他不做，我倾向于他应该是被压缩了规格。
至于习近平和川普的会谈重点，葛莱仪认为看落贸易谈判方面将会取得一些进展。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已经宣布会在9月初举行，但具体日期还未确定。有很多报道指出，目前的筹备工作相当有限。川普希望中国可以大量采购美国商品。香港南华早报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今次峰会北京到现在都未找到华盛顿方面负责安排这趟行程的对接人，所以感到很不安。双方目前只能够在缺乏明确协调的情况下进行例行准备。在敲定峰会成果方面进展好未？
因为他今次来没有人会抱太大希望，觉得会有什么大突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说过今次峰会是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到现在为止都是走下形式。这
些信息暴露了川普政府对他的来访其实不是很重视，即是没怎么放在心上。这个侧面反映出呢，我觉得川普政府可能已经知道一些情况，就是习近平他现在这个权力地位跟以前不一样。
九月川集会将是川普第二任期内首次在白宫会晤习近平，随着时间临近，相信会有更多行程细节披露。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白宫的报道。
你觉得习近平匆匆访美一日就回，是不是因为害怕呢？请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
三峡大坝溃堤风险的舆论风波仲未停，另一则惊悚爆料又震惊全网。近日一位大陆医生的爆料引发全网震惊，广东省约5000万人可能面临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源头竟然是大规模血液检测筛查。据 X 博主罗翔破幕推墙转发的网友投稿，佛山市为了排查基孔肯亚热，设置了119个社区卫生站进行血液筛查。爆料医生指出，很多采血人员并非专业医护，而是以每日100元请回来的闲杂人员。去年因为采血管理不规范，加上针头重复使用，广州突然新增艾滋病患者7万多人。目前还未明确筛查结果的3-4千万人仍然面临被感染的风险。广东常住人口大约1.2亿，5000万人相当于半个省中招。血液检测本来是防艾滋的基本手段，而家竟然变成感染源头，真是令人细思极恐。检测试剂、采血针头、操作流程是不是出了问题，或者有利益集团把持住不合格的设备。更离谱的是，这么大规模的卫生灾难竟然被隐瞒了。网友的反应很强烈，说这件事简直太可怕，好像人间地狱一样。说封控就封控，说检测就检测，你可以怎样啫？魔鬼不死，灾难不止， 相关的数据显示，中国艾滋病形势严峻。中国疾控中心2026年2月报告，1月发病例2805宗，死亡1649宗，平均每日超过50人离世。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存活 HIV 感染者 AIDS 病人超过141万。性接触是主要的传播途径。2025年新报告入面，异性性传播占 72.8%， 同性占 25.7%， 中老年人比例持续上升。2025年上半年 ,50 岁以上超过 40%， 男女比例是 3.5:1。专家指出，大约由2015年起，老年人新报告占比上升，但重视程度不足，传播早已经由早期以卖血为主，转为老年感染成为重要挑战。广州2024年新报告病例入面 ,60 岁以上约占 20%。官方数据截至2024年6月已经超过132万，真实数字可能更高。好多老年人因为其他感染去睇医生先发现，或者因为无症状而未主动检测。老年人艾滋病上升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侧面，亦反映了养老制度的不完善。加强对老年人性健康和艾滋病的关注，有利于整体公共健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炎中表示，今次爆料如果属实，暴露的监管漏洞更令人警惕。本来应该保护健康的筛查竟然可能成为灾难源头。公众健康不可以只是靠数字游戏，监管部门一定要主动履行职责，及时回应，严厉追究责任。如果不是，风险就会静静地转嫁给每一个普通人。有分析认为，三合的风险牵动住几亿人，而网传广东血液筛查的风险又涉及几千万人。如果最坏的情况同时发生，潜在受影响的人口甚至可能达到 3.5 亿。按中国14亿人口来计，接近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这个已经不是普通事故，而是足以撼动整个公共安全体系的系统性危机。
日日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干结绷紧，有时看东西好像隔了层雾，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吃了一排对眼还是不舒服，原因很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系被称为植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特色产品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